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外行成为大家信赖的兽医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只要按着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，真正的正念正行，精进不停，一定会奇迹不断。所遇到或经历的事情，在常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而发生在我们大法弟子身上却是非常自然。我是1998年下半年才开始得法修炼的，七八年的时间在正法洪流中平稳地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，从外行人成为大家信赖的兽医。2006年初，打算在离家六七里地的小集市上开一个小店，想经营点什么，这样可对周围十几个村的村民广泛接触，对救度众生有很大帮助和方便。干什么呢？通过多方考虑，我决定经营兽药、饲料，做一名兽医，也就是动物医生。因为这方圆几十里，十几个自然村，兽医数量稀少，但这里大多数家庭都有养殖家畜家禽的习惯。每到吉日，人们都来赶集上店，而我还可以走千家串万户，为动物诊病，进行各种服务，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讲真相。而大吉日在门店咨询售卖各种兽药饲料等。然而我的决定却遭到了家人及众多亲朋好友的反对和否定，他们都说绝对不可行，因为这得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，再经慢慢实践才成。人们都一致认为这一切我都不具备，而且从来没有从事过此类事，再加上我当时已经是50多岁，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慈悲呵护，为了更好地做三件事，救度众生，我想大法弟子一定能。经过一番筹备，门店开了起来。不长时间，我的小门店红红火火，每到大吉日，我就摆到门外，我的小摊点围了一圈又一圈，这给我讲真相、劝三退、救众生、发真相资料带来了极大方便。师父把那些有缘人全送到我这里，而且在市面上做生意也能够证实大法，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。常人他怎么理解大法，他就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。我时刻牢记师尊讲的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见精进要旨二，理性。一次，一位老年人到我跟前说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不要怨恨我，我已经考验了你2年了，我每次从你这里买东西后回到家都是再称一称，我看你给的是不是缺斤少两，像其他人一样10次有9次都不够分量，而且掺杂使假，从你这买的东西没有一次不够分量，而且都是高高的，有时还多出一些，而且从来都不掺假，我服了，真不愧是练功人。一连说了几句，一边赞叹地走了。在动物疾病诊断上，在师父的加持帮助点物点化下，从06年到现在从没出现过差错。有时病处病情跟客户对真相明白与否，是否三退，也就是真正明白与否，与他的动物疾病有很大关系。当然这些只有大法弟子才有深深的感触与领悟，常人是猜不透的。我把每一户找我看病的养殖户都当作讲真相的好机会，因此劝退了很多人，也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。每当接到一个求医电话，我马上就意识到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又来了，最多时一天10多个电话，因此平时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些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、光盘之类的东西，以方便随时讲真相救度众生。几年下来， 在师尊的慈悲呵护、加持、帮助下，我从一个一窍不通的外行人一下成为大家信赖的兽医，对动物疾病诊治基本上准确无误。几年中为百姓着想，在给家畜家禽治疗时，又创出两种不用人工绑定牲畜和抓逮活家禽的巧妙法，一下子解决了百姓最不愿意干的难题。这全靠师尊的加持点悟，没有师尊的呵护帮助，我绝不可能有今天。难怪有人说我突然半路出家干此行，特别令人不可思议，我的家人至今还认为无法理解和解释。坦然面对邪恶。2009年7月24号，我被县610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绑架，在押送我去义县公安局的路上，当地派出所警察对我说，我们已调查好长时间了，我们知道你的小生意非常红火，在这一带很有名气，这十里八村的人没有说你不好的，听县畜牧局说，这几个村的动物防疫你搞得也很好，他们很满意，前几天县里要他们换掉你，他们非常不满意，他们也承认你是个好人，但你好好经营你的生意，这是共产党的天下。一路上我一直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一直到公安局了，他们无法再辩解，只是说抓你也不是我们决定的，迫害不迫害也不是我们的事，这是上面决定的，我们只是执行公务。在县公安局，国保大队警察一波又一波来所谓的审讯我，我边发正念边平静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，最后他们都一波一波无言以对退出。在走廊斜对面是邪恶臭名远扬的县国保大队长，那些人全退到他的办公室，我听他们说了一句，田队长你出面吧，我们对付不了他，随后他们便关上了门。时间不长，田出面，我依然是边发正念边讲真相，并强调我没有犯任何法，最后田理屈词穷，露出了无赖嘴脸，气势汹汹。我知道田是很邪恶的，几年来他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，我善意地告诉他，我听说你也上过明慧网，浏览过里面的内容，你应该清楚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希望你不但为自己的迫害后果着想，也要为你的妻儿老小着想，不要由于你不分善恶，最终害人害己，连累自己的家庭。他充耳不闻。当晚七点，他们将我关进县拘留所。次日上午放风时，一个警察询问另外一个在押人员，哪个是大法弟子练法轮功的，那人指指我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放风结束回到监室，那个被押人对我说，刚才那个警察对我说，昨晚你七点多到这里，不到八点拘留所突然连续两次接到国外电话，一个是韩国，一个是台湾的，警告拘留所不许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，善待大法弟子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昨晚所长与好多警察感到很震惊，不解为什么刚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一个小时国外就知道了呢，还把电话直接打到这里，真不可思议，法轮功可了不得。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，田及其他人员几次来要我签什么五书及所有真相资料的来源，遭到我的拒绝。一天又来几个穿便衣的气势汹汹的在询问室，他们拿着笔本准备记录，一个在门口，一个在屋里溜达，今天我们问你什么你必须回答。我看出他们是610人员，我说你们想让我回答你们的问题，那你们必须先回答我的问题，否则我今天拒绝回答你们。一个高个子说，那你问吧。我说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单位的，必须亮明你们的身份，你们姓什么叫什么，有没有执法资格，把证件亮出来，否则我拒绝回答你们的问话。我看到三个人很惊讶，都互相看了看，停了一下，一个人说，这个用不着你管，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话。我义正辞严地说，你们连自己是什么单位都不敢承认，你们更没有资格来向我问话，你们不说你们内心有鬼，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什么单位的，你怕被曝光，你们干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，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向我问话。三个人被我质问得愣愣发呆， 谁也不说话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其中一个走到桌子边，啪猛地一拍桌子，你说不说？脸气得黑紫色，青筋暴跳。我静静地平视着他，由于他拍桌子声音太大，惊动了各监事，人们都拥挤到牢门口向这里张望。我镇定自若，三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走出门，到院内一棵小树下嘀咕了几句，回到屋内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你先回去吧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在劳教所除恶。2009年8月7号，县610国保大队将我非法劳教转到被称为人间魔窟的河北高阳劳教所，这个邪恶的黑窝。我反复默念师父的红缨二别哀，我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。在我来后不长时间，共有6位同修被关在这里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有8到10人包夹监视。这里规定不许有任何书籍，但是几本污蔑大法、宣扬天安门自焚等书籍却在各监室传来传去。一天晚上趁夜班巡查人员不注意，我把几本书摞在一起，用2层报纸包起来，再用一个塑料袋装起来，到厕所撒上尿封紧口，放在垃圾桶的中间层，上面再浇上水，这样几天就能霉烂，到垃圾时便能扔掉。我和一位同修切磋交流，确定必须彻底清理这里的空间，扭转这被动的局面。于是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，在可能的情况下几乎每个整点都发。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学法，每个人只是根据自己背过的师父讲法与诗文来学。我把能背下来的系统整理一下，很工整的抄写几本，每人一本。我们开始大面积讲真相，在师父的加持帮助下，我利用我工作的特点，这也是师父的安排，可以接触到部分所部科室的头目、工作人员及大队、中队、护卫队等各层大小头目，对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、反迫害、劝三退。同时我们开始坚持晚12点发完正念后马上练功。一开始每到练功时，呼啦好几个警察与值班巡查人员拳打脚踢。每天后半夜我正练进攻，几个警察过来一下把我拽下床，拳打脚踢，拖着我在地上来回跑，让值班人围着我一练功就打。几天晚饭后上楼，恶警马军涛将我留在值班室，刚进门他就吼叫蹲下。我说我没有犯法，为什么蹲下？他又大声吼叫，你练功就是犯法，到我们这里没有犯法不犯法这一说，你带头练功就是犯法，今天先灭一灭你这领头的威风，蹲下。他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抓住我的脖领就往外拽。他把我拉到另一隔壁房间，因为这个房间没有监视器，而且关上门外面听不到声音。我知道他是想避开监控，他把我狠狠地抵到墙角，抡起魔掌对我的脸、耳、头猛打，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骂。我边发正念求师父帮助，边想把他打我的疼痛转移到他脸上，马上我的脸、耳、头就不痛了，只是有点麻木的感觉。大概20多分钟后，从值班室跑过来一个警察，马上拦住他，可别打了，他都60的人了，哪能经得住你这么打，出了事就麻烦了。我看这个马军涛双手直摸自己的脸，像是很难受的样子。此后我与另一同修开始绝食反迫害，4天后他们害怕了。由于我年龄较大，大队教导员单独找我，你若停止绝食你可以练功，但上级来人查时不能练。另一同修绝食9天后，他们妥协默认了我们每天学法发正念练功。通过一段时间高强度发正念，大面积的讲真相反迫害，这里的环境变得宽松了。在大会上公开称赞大法弟子，你们都应该向他们学习，如果你们都像他们那样，我们就好管理了。 有时晚上我们练功，警察就告诉我们要靠近犄角处，因这里是盲区，监视器照不到。好多时候我们一练功，警察及夜间值班人员马上装作没看见，有时等我们练完功，警察才从值班室出来巡查。有一次恰遇夜间，有上级领导来视察，一看有好几个屋都有人练功，他们就问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这哪是劳教所，这不成了练功场了？陪同人员说，我们管不了，一管就绝食，还不如让他们早走呢。视察人员只是哼了一声走了。我除去晚上练功外，白天在车间，有时我还到另外的一间库房练功。一次我正在练功，一个副大队长突然进来，一看我正在练功，只说了一句，你真会找地方，说完扭头就走了。一个大法弟子，只要你坚定正念，师父就会帮你。因此大部分警察监视人员都不那么认真监视了，警察也经常找我闲谈，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开始表现出对大法的同情和理解。我们几个同修每两三天就开一次小型法会，切磋交流，互相促进。当时我们想，如果能有师父的其他经文书籍该多好，师父再一次帮助了我们。一天管理科让二大队去一个人清扫另一座楼三个楼层的卫生，有好多人争着要去，一警察说，谁也别争，我就要法轮功的人去，还跟着一个护卫警察，在三楼角落一纸箱中完好的放着师父的转法轮卷二、精进要旨、新加坡法会讲法三本大法书，同修随机揣在怀里带回监视。从此我们轮换着学法，后来又通过非法关押在三大队一同修，用巧妙的办法带进来一本电子书，里面有许多师父经文，我们便互相传看。为了更加方便，我又将很多有针对性的经文抄录了下来，供我们学法用。一个卡看完后送走换另一个卡。我们当时白天出工，晚上学法，下半夜练功，一天睡很少的觉，但从来不觉困倦。在黑窝内，我们五位大法弟子以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从小事做起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我们化解了很多矛盾纠纷。因为来这里的人都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里打架斗殴争强豪夺，仗势欺人，那些牢头狱霸更是为所欲为，在我们的影响下都变得好像很安分了。在我即将正念闯出劳教所的前十多天，一位因打架斗殴被劳教人员胡某在了解了法轮功后强烈要求学功，让我一定教会他。他妻子一年前扔下十岁的女儿去山西打工，并向法院递交诉状提出离婚，只等他刑满释放与他离婚。他七十多岁有病的母亲与十岁的女儿在农村老家勉强度日，他对前途一片无望。我告诉他，你只要一心修炼，走入大法，师父一定会给你安排今后人生的路，而且是一条最好的路。他已下定决心走修炼之路。在我离开劳教所的前一天，他的一位好几年失去联系的朋友突然从高阳县城给他打来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期满出狱。他说不到一个月。他那位朋友已经在高阳县城一家毛纺企业订好一份织机修理工职业，因他会织机修理技术且工资优厚，出狱后让他马上去上班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我刚一学，师父马上就管我了，织机修理工是我早就想干的工作，几年了都没找到。两个月后他给我来电话说，从劳教所出来后他马上去了那个企业工作，他给妻子道了歉，表示今后重新做人。妻子原谅了他，并撤回离婚诉状，从山西回来也去了这个企业工作，工厂照顾他们，还专门分给他们一间宿舍。他们把老人和孩子从老家接来，孩子上学了，他还找到了一位大法弟子，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。他在电话中说，他非常幸运。在被非法劳教期间，自己始终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证实大法，使许多人明白了真相。从拘留所到劳教所，几十人做了三退，我终于正念闯出高阳劳教所， 临走那天，办公室主任潘某告诉我，大队长打来电话说，你路过高阳县城时，他在某地等你，一定同你再见上一面。家人去接我，车到高阳县城，大队长果然早已在此等候。他拉住我的手说，在此我叫你一声老哥，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。我再次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说，你说的我都明白了。我让他牢记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弃恶从善，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，善待大法弟子。回顾得法十六七年，在师尊的呵护下，做了我应该做的，但距离师尊要求还相差很远，与其他同修相比还相差很远。在这一正法最后的最后时间里，我一定勇猛精进，不负师父厚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劝退单位领导、社区人员、610警察的经历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劝厂长、科长三退。有一次我去原单位一厂长家，两口子都在家，厂长的老伴儿在厨房。我跟厂长说，现在都退党团队呢，中国大陆都退上一人了。厂长说，为什么退呀？我说，厂长你比我岁数大，共产党建政以来，他杀害了中国人8000万。89年学生反腐败，中共用机关枪还有坦克车压学生，天安门广场死了老多学生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。你想想，老天能不灭他吗？灭他也波及他的党徒，你也没干坏事啊。你不退，你举拳头发毒誓了，这个印记不抹掉，你留不下来。你这个党我帮你退了行吗？厂长还真的答应了，行，给我退了吧。他还告诉我注意点，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辞时他还说谢谢你，我真为他得救而高兴。还有一次我去单位见一位安全厂长，此前不久我找过这位安全厂长，他不同意退。这次听说我找他，他不见我。我以前去北京上访，是他接我回来的，还跟警察说情。他不见我怎么办呢？我上他车间去了，我说，哎，厂长。他回头一看是我，说，你咋来了呢？我说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他说，什么事？我把你的党退完了。他气得直拍大腿说，你给我退了干啥呀，去去去。我瞅瞅他说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，我愿意上你这来呀，要不与你生命有关系，我上你这来干啥呀。他一听态度马上就变了，说，我错了我错了，你都是为我好，我同意退党，同意退。他说，走，咱俩唠唠嗑。我们一边走，我一边给他讲大法真相。他说，还有一位某某在办公室呢，他一直给我送到大门外。我走了，心想，这种方法虽然不对，但是我觉得能把人救了就好，就值得。还有一次，我到单位看见了销售科长，他问我电话号码，我就告诉他了。当天晚上7点多，他给我来了电话说，我现在想上你家去，不知你家在哪儿住。我说，别来了，这么晚。把电话撂了后一想，不对呀，他是来得救的，我怎么不让他来呀。我又给他回了电话，我说，你过来吧，时间不长他就到了。我说什么他都能给我说一套他认为的。我一提法轮功，他就说了一些宗教佛教之类，好像他什么都懂。说了快1小时了，我一看不行，不能顺着他的思维走。我说， 你进屋，我给你放一盘真相光碟。看了一个多小时，我问他，你的档我给你退了行不行？他说，你说退了就好使啊。我一看他没看明白，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你跟我上小屋来。我把电脑给他打开了，说，你看看这退档网，一天退好几万人。他趴电脑那一看，惊讶地说，我退，我退，现在就给我退。答应完退了，他就走了。第二天他给我来个电话说，我真的谢谢你。关心我的邻居三退了。我刚从冤狱回来时，第二天上市场买菜，有一位大姐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看看她说，我不认识你呀。她说，你家在一门洞，我家在二门洞，你被迫害的时候我全看见了。我说，是吗？大姐，谢谢你，让你为我担心了。她说，没事，只要你好好的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心想，多好的人啊。我说，大姐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大姐说，有一个大法弟子要给我退，我说啥也没退，今天看到你了，我退。我旁边的大法弟子给了他一盘酒瓶，他接过来说，好，我上别人家看去。上门来的社区人员明白了。有一天早晨九点钟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，我顺猫眼一看，是两个女的，是社区的。大法弟子的一念很重要，看你怎么动。你是把他当成参与迫害呢，还是当成众生去救度他们呢？我把他当众生，就给他开。于是我就把门给开开了。我发自内心的是想救他。他们俩有点拘束，我打破局面，让他们到屋里坐。一姓牛的说，刘一林让我们来，是做转化来了。我说，你应该明白呀，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你让我们往哪儿转呢？往假恶斗那儿转，不可能吧？我们是修炼的人，谁迫害修炼的人就是千古罪人，这罪太大了。监狱我已经进去两次了，这次三年半，上次四年，两次加在一起就是七年半。我承受这么多为什么？就是为了世人得救。如果我现在听你的，就把你俩彻底毁了。现在人败坏到这种程度，法轮功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？现在你看中共高官落马，能是偶然的吗？表面空间是人在做，实际是天象变化到这一步了。你看，六一零头子李东升被抓，周永康被关入狱，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，你想想，老天能不灭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周永康、李东升为江泽民卖命，到清算他的时候，谁能代替他？谁作恶都得偿。他俩说，我也不愿管这事。我给他俩破网软件，一人一个，他俩高兴地拿走了。给610人员打电话讲真相。我想，他俩把610电话给我了，我得给610打电话啊。一天早晨九点钟，我给610警察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我要找的人。我说，喂，你好。他说，你是谁呀？我说，我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啊。他还没听明白是谁。我告诉他，我从监狱回来，就是你接我的那个人呢。他说，哦，大姐你好，我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。他说，大姐，有没有人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有。他说，那你怎么想的呀？我说，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你让我往哪儿转啊？法轮功讲真善忍，共产党讲假恶斗，你说哪个好呢？共产党是西来幽灵，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斗争哲学。你知道共产党从建政以来杀死咱们中国人8000万，89年六四学生反腐败，中共机关枪扫，坦克压，连北京的学生家长都没放过。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不顾七常委的反对，又发动了全面的迫害法轮功，而且中共沈阳军区医院、地方医院出现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力。 共产党杀死那么多人，你说老天能饶了他吗？为什么现在全国都在三退保平安呢？现在中国大陆都退出1亿7千万人了，中共的高官纷纷落马。610李东生被抓，薄熙来被判无期，周永康被审查。你以为是贪污腐败啊？不是啊，是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遭报了。老天利用人在惩罚他们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人作恶都得还。他说，那你练法轮功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说，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去病健身，使人类道德回升。他不吱声了。虽然他没三退，可是他明白真相了，从那以后再没找过我。我从小经常脑袋疼、神经痛、失眠、气管炎、关节炎，走路腿不好使，还有肾炎、胸闷等等疾病。95年我母亲开始练法轮功，多年疾病消失了，心胸宽阔了，我很支持她练，但是我没练，当时只要是气功我都不练。98年的一天，我来到了母亲家，母亲送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，我回家就看了起来。这本书的内涵震撼了我，这是我一生要找的东西。98年7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不知不觉中我的病不翼而飞了，而且走路一身轻。我知道今天的时间是师尊为大法弟子和众生延续来的，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时间，实修自己，抓紧救人，多救人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兑现誓约。写得不好，层次有限，请同修给予指正。
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本来没想讲的小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在集市上摆摊为生，集市上人来人往，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我坦坦荡荡，无论对周围摆摊卖货的同行，还是对来买货的顾客，我都不隐瞒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事实。大集上一般都有一个大厕所，但因管理不好，厕所的卫生极差，有的根本无法使用。看到这个情况，我想我修的是真善人，我得帮大家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给解决了。所以顾客少的时候，我就抓紧时间去清理厕所，这活干起来是挺不容易的。冬天还好说，夏天臭气熏天，而且很不好清理，但我一直坚持下来了，好几个集市的厕所我都负责打扫清理，这样赶集的人们去厕所都方便了。很快市场管理人员就知道了，市场所长跟大家说，法轮功肯定是真好。我家在农村，村里有的路段不好走，下雨存水，我就抓不赶集的时候拉土垫平，后来在我的货车上总是带一把锹，看到有不好走的路，我就停下车修一修。村里有一个鱼塘，里边有鱼却没人喂，村里给钱动员都没人去喂，我就主动承担起来，有空就出去割点草撒到鱼塘里。村长在广播喇叭里公开讲法轮功好，上边发下来的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品村干部们都给烧了。一次镇里来人要找我谈话，村会计把他们都给挡了回去，没啥干的你们别找他了，没他这么好的人呐，要都像他这么好，中国就好了。镇里来人忙说，好好，不找他了，不找他了。本来我做的这些小事也没想跟谁说，但看到这么好的功法一直被贪官污吏们抹黑，有那么多好人，这么多年了还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，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今天写出修炼大法后的点滴小事，以证实法轮大法的清白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修身养性的好功法， 这可是真实的事实呀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